我们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好吗？对，我非常希望常常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有机会站在台上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因为这一阵子我听了很多很多的见证哈，所以而且很多都非常的奇妙。那像我也听过韩老师的见证，还有好几个哈朝阳弟兄，我这好几个弟兄姐妹的见证。那我们很希望每一次啊，若是你愿意的话，请你来跟我们的长子讲说你希望有几分钟可以为主做见证哈。那我们一起看见神的手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工作，那我们就知道神果然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只在圣经里面做事的神，他仍然是我们现在做事的神。好，我们感谢赞美主。对，当我们真正经历他了之后，你的属灵生命就会完全改观，你不会再只用头脑去认识他，你会知道原来神就在这里，他在帮助我。所以感谢赞美主。那这个见证跟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若没有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就不会有这些见证。Amazing。 所以为什么保罗要讲说我定了主意只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啊。所以 George Whitfield 啊，大家知道他是在我们这边东北区带起属灵大复兴，北美第一次属灵大复兴最重要的人物啊。那他说了，他说要是你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话，你就算不知道任何其他事情已经足够了，你的人生就会很非常的快乐哈。可是若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就知道所有的东西哈都没有用，都没有办法让你脱离那个啊非常 miserable 的状况哈。好，下一张哦，在这。那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胡波这个电影，因为很多国内来的哈可能知道他啊。那胡波的他的第一部拍的电影叫做《大象席地而坐》，在2018年得到了柏林影展的影评人费比西奖，这是了不得的成就哈。那刚好在昨天啊，台湾的金马奖也颁给他最佳剧情片啊，非常大的荣耀。可是大家知道这个导演怎么样吗？什么时候死的？知道这个荣耀吗？完全不知道哈。在这个柏林影展颁他奖的4个月之前，他上吊自杀了。啊，这么杰出的一个人，他对他一生的看法是什么样哈？这是他的部落格上面写的。他说：“我这一年出了2本书，拍了1部艺术片，写了1本，总共拿到20000的版权稿费，电影1分钱也没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几个月写封信过去，人回恶心不恶心？今天连蚂蚁围带都还不上，还不上就借不出，关键是周围人还都觉得你运气好。”这个我们就不念了哈。啊。他有没有人可以跟他诉他心中的痛苦？啊，你讲了也没有人了解。他自己说，同样一篇的部落格，他说1个多月前看徐浩峰更新的博客，我盯着那一句“一念之余，千里之哀”愣了半小时。不是因为那会儿千里之哀，只是意识到这句话是一切已都不可改变，所以他的人生他觉得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啊。他说我早些年就知道这个道理，也不会信，现在哀也没鸡毛用。3月份在剧组时就听说好几个自杀的，当时还没觉得什么，等我自己的电影在半年后没了才发现。这个我们不念了哈。人年轻时挺好，什么都不信，岁数大了信什么都没有用。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的评价啊。大家觉得这样一个杰出的人，他所有的过去他所相信所学的能够帮助到他吗？完全不能哈。当他说人年轻时顶好什么都不信，你们觉得他有没有相信什么？ Exactly。 他其实是什么？他完全相信自己的判断，对吧？那等到他岁数大了，什么信什么都没用。他才几岁啊？才29岁，岁数大了哈。对他来讲，他觉得这一生他已经过够了。好，他说信什么都没有用， 他相不相信任何事情，他不再相信任何他听到的事情了，对吧？可是他有没有相信一件事情？他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对吧？好，但一个这么相信自己判断的，到底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问题是这里，问题在他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对吧？年轻时他还有自信，他相信自己，他不需要相信什么东西的。年老了，他相信自己的结论说，你相信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他去踹过任何的东西了吗？没有，对吧？但是这是他的结论，所以他犯了两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导致他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第一，就是他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第二，他错误的把自己错误的判断当作是事实。这样 OK 啊？以前我在我的学生有一次进来我办公室，老师，我觉得我不行，我就说你都没有告诉我你的事实是什么，这是你的 interpretation， 你的判断。我说你可能是对，可能是错。我说你要学习告诉我，先告诉我事实，我不要听你的判断。我们很多人都是把我们的判断当作是一个事实，这样 OK 吗？哈，我们以为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世界真正的样子不一定是我们想的那样子，甚至常常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哈，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神，世界不是我们定的，我们只是世界中根本什么重要性都没有的。我们消失了，世界完全不会变，对吧？今天我走了之后，世界会变吗？完全不会。可能只有 Rose 会难过，其他人可能大部分都没有什么感觉，对吧？所以当自杀成为一个选项的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我们社会跟学校教我们的都是，我们过去有很多从家庭社会累积起来的概念，哦，那都告诉我们很多的理论，我们是进化来的，那这个世界是由相对论和量子物理整合起来的，我们都相信追求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快乐，哦，可是当一个人考虑自杀了的时候，这些东西能够救他吗？大家觉得可以吗？哦，是不能的。哦，那实际上我曾经有一度考虑，非常细致考虑要自杀。哦，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后来那天我唯一没有跳下去的理由是什么？我想到了 Rose 在家等我，就是这一点没有阻止我跳下去。好，后来我上个学期在修自杀防治的这个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重要，明年我要开一门叫自杀防治的课。对，那个很有趣的就是他说如何防止自杀有三个重大的因素，其中的一个就是你觉得还有意义的关系。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分享很多次，我上了课之后，我今天昨天在准备我这个，我突然想到说原来就是这样。我当时没有跳去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 Rose 在等我。但是当我想到我回台湾的父母的时候，没有办法阻止我跳下去。为什么？因为想到我没有脸回去见他们。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座的父母，我拜托你们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走到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我相信父母都不是有意的。我们都是从小被教导要很杰出，要很这样。Okay？ 但是当我们碰到人生重大困难的时候，那个东西变成我们的咒诅。这样听懂吗？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我只能想到说我没有脸回去见他们。虽然我爸爸父母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可是我没有办法回去。那个时候唯一能够阻止我就是我想到 Rose 还在家等我，那我走了他怎么办？他一辈子希望在我这里。所以一个有意义的关系是真正让我们人生转变的， 不是任何世界上告诉我们的。那个时候我所有过去所成就的，我医学院的这个，我的成绩，我的家人，那些我曾经有过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够让我持续下去了，没有，只有一个有意义的关系。每个人都有他有意义的关系。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主题呢？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就是神跟我们建立最有意义关系的途径。好，所以当我们在念这一段的时候，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高言大志救不了我们的。我们信的信仰不是理智上面，你是最聪明的人才能了解的，完全不是。若神是我们的神，他为什么要用高言大志跟我们讲呢？他不用，他要让平白，最平白白话，让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这是为什么当初我在读佛经的书的时候，还有我读圣经的时候，人家跟我传播，我说这个圣经实在是太浅了，这怎么能跟佛经比呢？对吧？佛经讲的那么玄妙，那么高妙，对不对？那我现在信主的我才懂了，就是因为是神的话，所以他一定浅白，因为他要每人都懂，就算你没有读过书的人，或只读过两天书的人都可以听得懂，就是这样。保罗就是知道神就是这个心意，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我们宣讲神的道理。为什么？他说我定了主意，也就是说我就是决定，这是一个他意志上面清清楚楚的决定。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我只要传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保罗有很多可以夸口的，他的出身非常非常的棒啊。我们在座我知道有一个出身非常非常棒的哈，他的教育是了不得的，他是受加玛列的教育。要是你们知道法利赛人传统和这个传统在犹太人族群中的影响力，就知道加玛列是何等不得了的名字。保罗是何等聪明的人，何等认真的人，他有很多的事情他后来被逼的，他说我只能自己夸一次给你们看一看。他有很多可以夸的，但他说我那些东西我通通都不要讲，我要讲的就只是这个。他说我在你们那里，我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这个就是 exactly 写到我的感觉。我在牧会，我就是感觉非常的软弱、害怕、战惊。但是他说我说的话讲的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我很希望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活生生的神，他是一个大能的神，他会证明给我们看的。只要我们对他有信心，这个不在乎我传讲的有多美妙，我讲了多高妙的道理，完全不是，乃是神就在我们当中，他就在我们当中行走，他就坐在我们这个当中，我们那个空椅子他就可以坐，你坐在那个椅子他也可以坐，因为他不受任何时空限制的，他就跟我们同在的。所以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我们的智慧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是什么？就是神在万世以前便预定使我们得荣耀。什么是得荣耀呢？就是我们可以跟神，我们可以纯洁无瑕疵的跟神永永远远的同在，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得的荣耀，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定他钉十字架所要成就的，这个就是神的智慧。这一段保罗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和钉十字架最终的样子啊，所以他只要传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会将来让我们与他永远同在荣耀里，就是这样啊。所以什么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他有很多层的意思哈。耶稣基督是人，耶稣基督是神成的人，耶稣是为罪人，不是为自己被钉。耶稣基督最他彰显了耶稣基督神对罪人广阔无边的爱。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讲总结。总结就是神跟人之间建立最有意义的关系。 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跟他有关系，所以他要上十字架。本来我们跟他是毫无关联的，我们甚至是他的仇敌，他要把我们丢到硫磺火湖的，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他要上十字架，让我们跟他之间有像家人一样亲密的关系。当我们随时想到他，在人生碰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马上说：神，你救我，你救我脱离我现在的状况。神永远不会遗弃我们，他与我们之间有非常非常亲密的有意义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在永恒的。保罗深知这个奥秘，要不然他为什么保罗能讲出这样的话，我们讲不出来。我们喜悦的有很多，我们所夸的常常不是这个，我们夸了很多我们的学历、我的知识、我的科技，我发展出来的，我设计出来的。但是保罗说 no， 他说我只夸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碰到了耶稣。他在中午的时候，他要进大马士革城之前，突然天上一道亮光照下来，最后他眼瞎了，以至于他人整个的改变了。他原来是破坏基督，他以为他在做非常讨神喜悦的事情，结果那次的经历导致他全然的转变。我们仔细想想那个经历，就知道那个经历是非常非常奇特了不得的。中午这么大的光亮，为什么只有保罗眼瞎了？他是自然光吗？他不是。要是自然光应该怎么样？每一个人眼睛都要瞎掉，对吧？完全不是自然光啊！我们有一个朋友跟我们分享说，曾经天使跟他显现的时候，那种光非常非常的亮，很洁白，但是他说很柔和，完全不伤眼睛。我们用哪一种自然光会让你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亮，但是不伤眼睛，有这样子的光吗？我们现在的 LED 灯造成了多严重的光害啊！我们的年轻人现在的眼睛被蓝光弄得提早老化，哦，有哪一种光是跟神的光一样的？完全不是。为什么只有保罗瞎呢？保罗后来叙述说，他眼上有个鳞片，最后当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那个鳞片就掉下来了。所以你只要想想那个场景是什么，当初神让某一种光直接完全精准地照到保罗的眼睛，所有东西都没有 touch 到，只有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很像我们现在哪一种光吗？镭射光或激光。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镭射或激光，啊，非常非常的精准，精准到什么？它一定是把它表面眼睛那一层蛋白全部把它 denature 掉了，对吧？这样听懂了吗？所以整个就变白了，它完全看不到。等到祷告的时候，神又行了神迹，让那个 denature 的蛋白全部剥落，他视力马上恢复，就是这样。所以只要我们想一想，就知道神的能力是 amazing 的，了不得的啊！我们都很自豪，我们在座有 MIT 的啊高材生这样。MIT 最自豪就是它发展了很多很多的了不得的现代的科技，对吧？神需要科技吗？为什么需要科技呢？这个只是彰显了我们的有限跟无能，对吧？所以才需要这些了不得的科技。神需要科技吗？我们祷告说神在完全我们外太空之外的外太空，对不对？神都听得一清二楚。我们现在最大最大最大的接收那种音波、声波、光波的那么巨大的东西，能够接受到我们银河系外来面东西吗？而且是 real time 接受到的，即时接受到的，能够吗？其实真正厉害的是什么？根本不需要什么，不需要这些科技，这个才是真正厉害，对吧？我们到底是要相信那个完全不要仰赖科技就可以跟我们无限沟通的呢，还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手机，相信我们的各电脑、各式各样的高高式的科技呢？啊，所以 保罗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全然的转变，他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大马色的经历对耶稣基督，对保罗来讲是一个神非常重要的启示，让他从他过去的光景变成后来的光景，完全不同的关键。当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耶稣那一天就跟他说，他说我就是你在逼迫的耶稣。他有逼迫耶稣吗？当然没有，但是他逼迫的是基督徒。但是耶稣说，基督徒就是我。这是为什么？我相信后来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如果他没有这些经历，他怎么可能理解这些圣经的属灵这种完全我们想象不到的奥秘？所以保罗说，他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人教他的，全部都是神启示给他的。如果他没有这些经历，他怎么能写出那么属灵奥秘我们无法想象的话语？所以圣经的话虽然很浅白，任何人都能懂，但是世界上最高深最高深最高深智慧的人都不能懂。我希望大家听得懂我的意思哈。神的话语很浅白，但是它的内涵的丰富，就算是所有人类最高深智慧集合起来都没有办法完全参透。这个保罗说，唯有属灵人才能参透万事，就是这样。因为这是神启示给我们，他感动我们，圣灵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它不是我们智慧所能理解的。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神，经历神了之后，很多圣经的话，刚才两姐妹讲到，就是说她以前读就觉得好像这还不过就是人写的嘛，但是她经历了之后，她从此就知道每一句话都是神写的，就是这样，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很奇妙。那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就能听得到。我在教会中听到的很多很多的见证啊，那我最近听到Ravi Zacharias， 这是我认为他是当代我们基督教护教学恐怕是最杰出的一位哈。他也是说他在17岁时候自杀了，他躺在被救了，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他在问他的人生到底还有什么意义，要怎么活下去？有一个人就来跟他传福音，把圣经拿给他。他第一次打开圣经念，从此之后他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才知道，因为他以前都不觉得有人关心他，有人爱他，但他那次他就知道了。他说，原来神真的愿意为我死。为什么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会这个样子？全世界有太多的人都是感受到，原来我这么都没有人要没人爱的一个人，竟然神愿意为我死，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全然转变了。他说，我的生命不是空虚，我不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原来神都愿意为我死，就是这样，他的生命就全部转变。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在全球的基督徒身上，你只要想一想有多少人信主，你就知道神有多 amazing。 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不是一个教条，不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完全 boring 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不是。他真正的彰显就是在每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他生命的转变，像保罗这样，你就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是何等奇妙，何等宝贵。他彰显，实实在在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非常非常奇妙。那若是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很期待你能够跟我们一起深刻的认识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我读了胡波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读别人的博客、Facebook 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读到的恐怕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一念之余千里之哀这些道理。它不是没有道理，它是在叙述某些现象，但这些东西都不能拯救我们。若是胡波有曾经读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他相信了的话，我相信他的结局就不会是像今天这样。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不知道胡波在灵里面到底是如何，我很希望在他某些生命时刻，他曾经跟神遇见过啊。那若是是这样，在主里就有纪念啊。那我但是重点是，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个人，你是否真正跟神遇见过，这个是真正的 key。 就像耶稣一问他的门徒说，别人说我是谁，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重点是你说我是谁。那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特别谢谢你，你的爱把我们召聚在一起，虽然我们都流落四方，但是主因为你的爱，所以你把我们全部都拢在一起，因为你要我们全部都进入主你自己的家。那你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能重新回到父神的家。我们感谢赞美主，为这样子的大爱谢谢你，求主你让我们常常被这个爱所感动所吸引，以至于我们就能够快跑跟随你，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全然的翻转，使我们就能活出主你要我们活的样式。我们特别谢谢主，唱起来感谢的奉献是去生命求阿们。
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听到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大恩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再一次向神说，主啊，我愿意降服在你十字架上。